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日本央行的政策正常化。这个话题最近市场讨论的挺热的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的市场主管最近提到了一个挺让人担心的点，就是日本可能会滑入恶性循环的尾部风险。
哦，这个我好像看到了，是不是说货币紧缩跟不上通胀，然后日元贬值又反过来推高物价？
对，
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市场已经定价日本央行这个月有 90% 的概率加息了，大家现在关心的不是加不加，而是加完之后央行怎么给长期政策路径释放信号。
嗯，毕竟三菱日联是日本外汇市场的顶尖机构，也是主要银行里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者，他们的观点肯定挺有分量的。
没错，他们的全球市场业务负责人 Hiroyuki Seki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，如果日本央行这次加息后没能锚定接下来还要继续加息的预期，同时政府又为了安抚被通胀打击的选民而增加支出，那日元可能会进一步走弱。
那这样的话，进口成本不就又要飙升了吗？然后通胀又会更高，日元再贬值，这不就形成恶性循环了？
就是这个逻辑。虽然现在日美利差在收窄，但日元对美元汇率还是维持在155左右的疲软水平。这其实反映了市场的一个预期，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再通胀立场可能会限制央行进一步紧缩。
所以 Seki 才会强调消除日本极低的实际利率很重要，对吧？他是不是说央行需要尽早且稳步的迈向货币政策正常化？
对，他说这样才能防范因紧缩力度不足导致日元贬值，进而把通胀推得更高的恶性循环。除了可能在12月加息外，他预计央行会遵循渐进的正常化路径，大概每6个月加息25个基点，前提是经济和物价走势符合央行的预测。
那他有没有说这个紧缩周期的终点利率大概是多少？
他说所谓的终点利率也就是紧缩周期结束的水平，预计在2027年年中达到 1.25% 到 1.5% 之间，但如果通胀表现得比较顽固，这个利率还有上行风险。
哦，日本央行之前发布的估算说日本的名义中性利率在 1% 到 2.5% 之间，那这个终点利率其实是在中性区间里的，对吧？
是的。另外，关于三菱日联自己的日本国债策略，Seki 说，自从基准十年期日债收益率升到 1.65% 以上后，他们一直在谨慎地重建头寸。
那如果收益率超过 2% 呢？他们会怎么做？
他说，如果超过 2%， 他们计划随着利率上升加快重建步伐，主要针对十年期日债，而且因为他们目前的风险敞口受到抑制，所以有充裕的购买能力。
这么看来，三菱日联对于日本央行的政策走向还是挺谨慎的，既担心紧缩不够导致恶性循环，又在为可能的利率上升做准备。
对，毕竟作为市场参与者，他们肯定要考虑各种可能性。其实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日本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不仅影响日本国内，对全球市场也会有连锁反应。
是啊，比如日元汇率的变化会影响国际贸易，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也可能吸引资金回流日本，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债券市场。
没错，而且你想想，日本已经实行了很多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了，现在要转向正常化，肯定会面临不少挑战。比如刚才提到的政府支出问题，如果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增加支出，那可能会和央行的紧缩政策形成对冲，效果就会打折扣。
还有通胀本身，如果通胀一直居高不下，央行可能需要更快的加息，但这样又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。
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平衡的艺术。Seki 强调的尽早且稳步的正常化路径，就是希望在控制通胀和维持经济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
那你觉得日本央行这次加息后会怎么释放长期政策信号呢？是会明确表示还要继续加，还是会比较模糊？
这个现在还不好说，但从市场的反应来看，大家还是希望央行能给出比较明确的指引，这样才能避免 Seki 担心的那种恶性循环。毕竟如果市场对央行的政策路径有明确的预期，日元汇率也会相对稳定一些。
嗯，希望日本央行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吧，不然这个恶性循环的风险真的挺让人担心的。
是啊，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，其实核心就是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，以及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。三菱日联作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，他们的观点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。
对， 也让我们对日本央行接下来的政策走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咱们再继续聊这个话题，看看日本央行到底会怎么行动。
好的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。